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，上次讲到第六行转法轮，修学菩萨道学佛的人，如果能够发心经常请能说法的人说法啊，那么因地勤修勤转法轮啊，将来成佛的时候，他的国内所有的一正二报都能发出法音，好像极乐世界水鸟兽灵呢都能说法。接下去第七呀、啊，请佛注释。经文说：福次善男子，言请佛注释则。普贤菩萨对善财说。对善财说，这个十大愿前面讲了六个，第七就是请佛注释。什么叫做请佛注释呢？归峰宗密大师的行愿品的书抄，抄里面这样说，他说：十方一切佛，若欲舍受者，我今头面礼呀，劝请皆久住。但是十方世界所有已经成佛的诸佛，假如他的因缘将尽，要舍掉这个生命而入于涅槃的，我现在要五体投地顶礼请求啊，希望佛能够久住世间，使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啊，所以要经常请佛注释。那么请佛注释的经文说：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成熟诸佛如来，将于示现波涅盘者，即诸菩萨声闻、缘觉、有学、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之事，我悉劝请莫入涅槃。今以一切佛刹即为成熟界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。这是请佛注释的经文啊。怎么样子请佛注释啊？进这个法界里面，进虚空界当中，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啊。那么未来的还没有成就，还没有到，我也希望将来能够这样做。过去的已经入涅槃的是就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十方诸佛如果将要入涅槃，我如果有因缘，我愿意去请他啊，积极注释。一切佛刹即为成熟诸佛如来，这是显示十方诸佛三世诸佛之多，将于示现波涅盘者，这正说明佛度化众生的因缘已尽，要示现入灭。将入灭还没有到入灭的时候，将要入灭。欲是佛的自己叫做因缘尽需要离开，所以叫做欲。怎么叫做示现呢？成佛了，本来没有生灭，法身寿命无始无终，没有生灭，但是度化众生的应身应现世间，跟众生一样有生有灭之身。例如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，成佛以后说法49年，到了80岁，在萨罗双手下入涅槃啊。这个是一种示现呢，就是一种为了度众生而方便的表现，不是真正有生灭，所以叫做示现。 所因以灭度而得度者，知示现涅槃而灭度之。将于示现叫波涅槃，波涅槃就是入涅槃，波就是入啊，涅槃印度话翻成中国话，它是指的诸法的离体啊，诸佛所亲证的这个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妙离，叫做不生不灭。这个离本来就是没有生灭的，既然不生不灭，所谓涅槃呢，是越灭度讲啊，所以也翻作灭度，灭度啊。如果说是不生不灭之理呀，成佛的时候就证到了啊，并不是说要入灭才有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，就已经证到涅槃的这个不生不灭之理，已经就近证到了。80岁入涅槃了，那是示现，那个叫做灭度啊，灭烦恼度生死，烦恼老早就已经灭尽了，现在因缘已经要离开这个世间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度化众生，那就是叫做示现灭度。法华经受量品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佛临涅槃的时候所说的这个一教经啊，里面也说到啊，说所应度者，应当时他在世的时候得度的众生，他都已经度了。因缘还没有到在佛在世的时候不能得度，要到灭度以后，入灭以后，慢慢在正向末法之中得度的，佛已经替这些众生留下将来得度因缘。那就是说佛入灭以后，他的法留在世间，使当时因缘还没有熟的正法之中得度的，正法千年之中啊，得到佛法的受用而得度，或者是相法，像我们这些末法众生，佛把这个法留到今天，让我们这些末法的罪业众生啊，也能得到闻到佛法，得到佛法的受用。所以还没有得度的，已经留下得度因缘了，所以示现灭度啊。那么如果有佛要示现灭度，菩萨发愿了，要去请他，请他不要灭度，不要这么急的就入灭，希望能够多住一段时间啊。不但是请佛，所有的菩萨、诸菩萨，上至等觉实地，下至初发心能够说法度众的这些菩萨啊，如果他将要入灭，我们都发愿了，来请求他多住世间，利益众生，不要入灭。不但是菩萨、声闻人、出国须陀原、二国四陀含、三国阿耨含、四国阿罗汉，这些声闻人如果要入灭的，我也请他多住世间，做众生的良福田。圆觉也是如此啊，就是比丘佛。有学正在修学的声闻啊，三国以下啊，如果是比丘佛还没有正果之前，比丘佛不建立分国，是没有正比丘佛果之前，都叫做有学。正到比丘佛果就叫做无学，声闻正到阿罗汉果叫做无学啊，三果之前都叫做有学。正在修学还没有到究竟的叫做有学，已经正果了啊，不必再修了，那就叫做无学。这些我都尽量啊来请求他注释，乃至超略掉其他啊，所有的善知识可以请求他注释的，一切诸善知识，一切总包括以众生有利益的这些善知识，我都如果他要入灭，我都请求他多注释善知识啊。 就是同行的善知识啊，教授善知识啊，乃至外护善知识，与众生有利益的这些善知识，我都请求他啊，能够多住世间来利益众生。所以说我悉劝请我修十大愿王的菩萨自称，悉通通 long zong， 这个悉是上至诸佛，下至一切善知识，通通包含在里面，我都一样的请求他多注视，劝请，劝就是要请求这个佛道善知识啊，希望他能够住多住世间啊，以种种的世间善语呀、啊、来劝请啊，劝请这些诸佛乃至诸善知识莫入涅槃，最好不要入涅槃嘛，多住一段时间啦，利益众生啦啊。那么要劝请他多住多久啊，能够住越久越好，经以一切佛刹即为成熟界，就是境外来际的为成熟界当中能够住，我也希望他能够常住下去。那么请求诸佛菩萨乃至善知识常住世，做什么呢？最后一句总结说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，佛住界住在世间，使众生得利益得安乐，那是非常大的，不可思议的，无穷无尽的，使一切众生得到利益安乐。就是菩萨声闻缘觉善知识能够多住世，也能使众生得利益。总之以众生有利益的有帮助的，能使众生断恶修善，能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到成佛道的这些善知识，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够多住世来利益众生。那么这个不是今天做而已，近未来即这样做，所以结文一样说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劝请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于意业无有疲焉。十大愿每一愿的结文相同，前面六愿都是这样说，当然第七愿也是如此，不是今天请而已，近未来际劝请诸佛菩萨善知识不要入涅槃，永久住世啊。以通途的凡亲来讲，总是希望善知识啊能多住世，不但是善知识，就是普通一般人啊，彼此啊，例如说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啊，或者是长辈啊啊，长辈的人他在祝寿的时候都希望他长命百岁呀，120岁呀，都是希望众生能够多住世啊。那么只要与众生有利益的，就希望能够多住世。这里有个疑问，佛菩萨正果的圣者他来去自由，假如因缘成熟请他多住世是有可能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前三个月，他曾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如果要住世一阶，我就能住世一阶，就是这个一个大阶成住坏空，现在是住阶，人能住的时间，如果我需要住的话，我可以自由自在的住在这一阶，住满到坏阶啊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，佛菩萨他是圣者，要请他多住有可能啊，他能办得到。那么普通一般善知识如果是同是一个凡夫啊，他虽然能够讲经说法，虽然有个修持，但是他烦恼没断，那么他的寿数也有个限定啊，假如时间到了他该走，能请得住吗？这要看因缘，不是完全不可能，古代也有这种可能的情况，不过不多就是了。这个善知识必定修持有很高的境界啊，而当时请求的大众啊有相当的福德因缘才能成就， 否则的话比较就困难。关于这个请佛出世这一点呢，我们应当翻过来请自己心中的佛常住，请自己心中的佛住在世间，不要使心中的佛入灭了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大家都有佛性，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回光返照，看看自己的佛性的佛啊有没有入灭。各位，你们的佛是入灭呢是住世？观察自己的心，你的心，你的佛，自己的佛性是入灭还是住世？怎么观察呀？如果这个心经常升起贪嗔痴，那你的佛就入灭了，老早就入灭了。碰到这种情况，你赶快劝请你的佛住在世间。怎么样劝请他呀？赶快把贪嗔痴消灭掉。哎，你这个坏东西把我的佛入灭了，哎，你走开走开，把这个贪嗔痴通通把它踢开，把贪嗔痴都踢开了，自己的佛又住在世间了。外边的佛菩萨善知识能不能劝请？我们在凡夫很难做到有这个因缘，现在最主要从自己本心做起啊，自信众生誓愿度，自信烦恼誓愿断，自信法门誓愿学，自信佛道誓愿成。尤其出家众住在寺庙里晚课啊，放蒙山都有这四句话念得滚瓜烂熟啊，就是自己自信上的烦恼有没有消灭掉，有没有自信上的法门好好学到，自信的佛道有没有成就了啊。假如经常请自己的自心的佛不要入灭，这就成了，一切佛都不会入灭，一切菩萨都常住在世，所有善知识都住在世间，这是修行的好方法，这是下手修行的功夫，应当我们从这个地方做啊，时时观察看自己的佛有没有入灭。贪心一起，佛入灭了；贪心消除，佛住世了。按你走，要这样做。假如能够这样子请佛住世，成功了啊，那你修行就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。所以不要老是想着外边啊，我哪里有机会呀、啊？我也没看到佛成佛，我到哪里去请啊？哎，不要想这个还没有这个因缘的，还没到的，我们不去想它，想自己本性，自己的真心离体就是佛啊！我们自信的佛，时时刻刻让它回光返照啊！时时觉悟，学佛就是学觉悟啊！啊，那么要学觉悟，就是时时回光返照，看自己的佛性有没有住在世间啊！不要使它入涅槃，这就对了。假如行菩萨道的人能够时时劝请诸佛住世，劝内心的佛住世，将来成佛呀，自己国土的众生寿命无量啊，就像极乐世界无量寿啊。这是第七，因为这个文字比较短了 啊， 接下去第八常随佛学，第九恒顺众生，文字都很多啊，要这个配合这个时间呢，要分几次讲，不能一次讲完啊。接下去第八，常随佛学愿。经文说：“福次，善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十大愿当中啊，第八的常随佛学，上求佛道，菩萨道的上求佛道。”后边的第九恒顺众生，那是下化众生，这就是菩萨道的总根本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行菩萨道，修学佛法，从初发性的凡夫菩萨开始，要常随佛学，常天天时时刻刻念念不忘，才叫做常随啊。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说：善男子， 我这十大愿当中第八要常随佛学。我所说的所谓常随佛学，怎么样的常随佛学呀？下文说常随佛学的文字啊，应当有两段。第一，跟随娑婆世界的毗卢遮那佛，就释迦牟尼佛来修学，专亲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，以释迦牟尼佛为标榜，学习释迦牟尼佛。第二，跟一切诸佛学，经文里面后边有跟随一切诸佛学的文字，对于这个跟随毗卢遮那佛学的文字比较多，说的比较详细，所以一开头说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直，细骨为臂，刺血为末，书写经典，即如须弥，为众法故，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、诚意、去乐、宫殿、园林，一切所有。这是说的布施人啊，即以种种难行苦行之种子，一切在菩提道上啊。行菩萨道的时候所修的一切难行苦行，顺着文字在做啊，一段一段的解释。如此娑婆世界，要说明跟释迦牟尼佛，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娑婆，娑婆，娑婆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堪忍，堪能忍耐，堪忍。堪忍的意义啊有两种，第一种啊，指这个世间的众生，这个世间很苦，可是这些众生堪能忍受在这里受苦啊，不打算求解脱啊。你看这世间人他会想要求解脱吗？做了皇帝还要想成仙呢啊，当上皇帝他还觉得不够啊，还要做神仙，他根本没有求解脱之心啊，所以这个世间的众生堪能忍受这个世间的苦恼，不肯求解脱，这是第一种堪忍的意义。第二啊，诸佛菩萨明知这个世间的众生刚强难化，很难度，可是诸佛菩萨他不畏辛苦啊，堪能忍受刚强难化众生的这个苦恼，他要度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。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是很不容易度的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发愿要在这五浊世度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现在简单说，娑婆世界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啊，只有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毗卢遮那按照一般的习惯认为啊，毗卢遮那指法身佛，卢遮那指报身佛，释迦牟尼是应身佛啊。不过实际上啊，毗卢遮那跟卢遮那只是梵音的重轻不同而已，不能用这个来分别法身报身啊。毗卢遮那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光明遍照，光明遍照，所以因此越光明遍照说是指的法身光明遍照，因为法身无形无相，犹如一大光明遍照整个十方三世，所以越毗卢遮那说是佛的法身啊。卢舍罗就以卢舍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净满啊，一切烦恼就近断尽，一切功德就近圆满，叫做净满。那么报身佛烦恼断尽啊，报身佛功德圆满，所以因此越卢舍罗说净满就是报身啊。顺着这个文字翻译的意义啊， 可以这样子说，实际上法报不二啊。现在这个毗卢遮呢，简单说就是指的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啊，就是为了要度化这些刚强难化众生。按照佛的本性的最初发心的因缘，说久远久远久远之前啊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凡夫，也是一个普通人。他那个时候初发心的时候啊，他是在做这个陶器，做陶器啊。有一天，这个陶器的工厂里面啊，正在工作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当时的在世间教化的佛，名字就是叫做释迦牟尼佛啊。那么经过他那个陶器的工作的地方啊，他的大弟子就是舍利佛目犍连，而他的侍者就是阿难啊。那到了这个陶器的地方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做陶器的地方啊啊，到那边去啊，就是路过啊，在那休息一下。那么这个做陶器的释迦牟尼佛的前身看到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就向这个古释迦啊礼拜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法给他听，那么他就当时就发心了，发了菩提心。那么当时他在古释迦面前就发愿啊，那个时候也是五浊卧室啊，因此他在古释迦面前发愿说，将来我从今天发心修行菩萨道，将来我成佛，我要跟你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我也要叫做释迦牟尼佛，我的大弟子也要叫做舍利佛目犍连，我的侍者也要叫做阿难。那么就是现在两千几百年前出现世间的释迦牟尼佛的情况，就是久远久远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的情况跟这个一样，所以他成佛也是以这种的心愿满了，在这个五浊卧室世间成佛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最初发心，这从初发心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努力进修菩萨道，精进不退啊，专精不杂，向前无退，这样子努力精进的修学佛法，行菩萨道啊。那么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当然要修六度啊，六度里面的第一的布施度，不但是外财施啊，啊，这个内财不晓得舍了多少，头目垂龙啊，这个都用自己的内财外财通通去布施啊，用生命说不出那么多的生命，是不可说不可说，就法眼十大数之一啊，显示很多。用身体生命来做布施，就是内财施。接下去的经文说，剥皮为直，细过为壁，刺些为墨，书写经典。这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做到，这都是大菩萨的境界啊。假定说世间上没有纸了，没有纸好写经，必定要写经的时候，如果身上的皮可以剥下来当纸写，他可以把皮剥下来当纸来写经。如果没有逼的时候，如果把这个身上的手脚的骨头把它断下来可以当逼的话，它可以析，是分析呢，把这个骨头析开来啊，这段拿来当逼来写经。如果没有墨水的话，如果可以把身体的血水呀刺下来成为当作墨来写经的话啊，我愿意这样做来写经。这是实际上以凡心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啊。大菩萨他有这个忍力啊，他有这个神通变化，也许能够做到。那么因此啊，从古佛法流传到中国以后，有许多修苦行的高僧大德持械写经啊， 把身体上的血啊取出来，拿来做血浆之用，哦，这是表示他的至诚恳切啊。世间用墨写经已经是很不得了了，可是他能够把身体上的血取下来写经，而且古人写经啊，他这个身体上取的血只有三个地方可以用，最表示最尊敬的用舌头啐祭舌尖取出这个血来做血经用，这个不能多，分量很少，奉和其他的这个墨来血经，这就是舌血舌头的血来血经。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手指头啊，手指头的血可以多吃一点，只让它流一些，把它血拢出来啊，在这个杯子上把它当作这个墨水来写，或者是要更多的话，北方手北上的啊，把它刺出来，这个血就可以多一点来做血经之用。那么这种刺血血经的方式啊，它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的，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，那么究竟古人这个刺血血经用什么方式，怎么样子写啊？刺血血经的方式怎么样做啊？有什么事先的准备，该怎么做？那只好留下次再讲了啊，要不。